黄仁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典礼上放的毒鸡汤。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呢咱们来聊一场特别的毕业演讲。黄仁勋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站在2026届毕业生面前，告诉这些年轻人，不要害怕 AI， 你们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热血，但是放在今天这个就业环境里头，它就有那么一点点刺耳了。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他就在讲 AI 可能会消灭大量的入门白领岗位，实际上这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生要去争取的这些岗位，入门白领岗位这些就没有了，而且是要消灭多少，一半 50% 就没了。而另外一边，马斯克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 AI 有 20% 的可能性会让人类毁灭，剩下 80% 的可能性会带我们奔向繁荣富强。当然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啊，谷歌 X 前高管莫高达特他说的更吓人啊，他说我们从2027年开始会迎来12到15年的地狱，就是12到15年以后是天堂，但是中间这12到15年是地狱。结果黄仁勋就站出来了，说你们这帮 CEO 不要总是摆出上帝视角，应该回到现实，应该乐观，应该建设。所以这期节目呢，真正意义不是黄仁勋又拿到了一个荣誉博士啊，也不是说他又上来讲说 AI 不会取代你， AI 会再带来更多就业。真正有意义的是，当 AI 已经开始改变就业、产业、教育和人生路径的时候，最成功的幸存者，我们给黄仁勋下这样的一个定义没有毛病吧，正在教育还没有上牌桌的年轻人，不要怕，冲啊，他在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咱们的标题讲黄仁勋在这放毒鸡汤，幸存者说的话一定就是对的吗？不一定，但是幸存者说的话一定是不完整的，他肯定是掩盖了一些东西。今天我们就顺着这场演讲拆一拆黄仁勋这碗毒鸡汤为什么有效，为什么危险，又为什么哪怕有毒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喝的。首先我们确认一个基本事实，2026年5月10日卡内基梅隆大学举办了第128届毕业典礼，黄仁勋作为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在现场发表了主题演讲，并被授予了科学与技术荣誉博士学位。卡内基梅隆大学官方新闻说，这场毕业典礼授予了5800多名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位。这个场景本身就很有象征意义，因为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计算机科学、机器人、人工智能的研究重镇啊，大量的技术从这里来的。黄仁勋是这一轮 AI 浪潮的最核心商业人物，一个做 GPU 算力中心、一个卖铲子的人，站在一所以 AI 机器人闻名的大学里头，对即将毕业的年轻人讲未来，这个画面本来就非常有传播力。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上去给他发这个荣誉博士披肩的人是谁呢？是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这是很有意思啊，现在美国做芯片的这帮老大啊，英伟达的、英特尔的、 AMD 的以及博通的，全都是华人啊。而且这帮人呢，在这一次川大爷的访华行程里头都没有抢到票。本来说黄仁勋应该有一个登机牌的，但是在最后一天说黄仁勋的登机牌被马斯克替代了。大家想想，万一这四个人，黄仁勋、苏姿峰、陈立武再加上博通的这位华人老大跟着川普到中国来了，那直接在咱们这儿都讲中文就完了，川普说你们都在说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最后甭管是英特尔的陈立武还是苏妈啊，还是黄仁勋，都没有抢到登机牌。 大家要注意一点啊，黄仁勋自己并不是 CMU 毕业的，就是他不是卡耐基梅隆的。黄仁勋的本科呢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硕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陈立武也不是这儿的，他呢是本科南洋大学的，后来呢是 MIT 的硕士，旧金山大学的 MBA。 所以呢你只要成功了啊，这边去发学历的人和最后得学历的人是不是这个大学毕业的就都没有那么大关系了。所以这场典礼不是校友衣锦还乡，而是一所顶级大学请来了当下最有时代符号意义的科技公司的 CEO， 给毕业生提供一套关于未来的叙事。这套叙事的核心非常简单， AI 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你们不是被 AI 淘汰的一代，而是和所有人一起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黄仁勋也讲说，你们再也不用去顾及以前那些老人的经验了，因为站在 AI 面前大家都没经验。这也是黄仁勋给毕业生的第一层安慰。那么黄仁勋都讲了什么呢？就是别怕，没有人有经验，跑起来。黄仁勋这次演讲大概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他个人的奋斗史啊，他讲到了九岁就来到美国，先住在肯塔基州一个煤矿小镇附近的寄宿学校里头，后来父母来到美国，家庭条件并不好，母亲凌晨四点就会把他叫起来去送报纸，后来他哥哥给他找了一份在 Denny's 快餐店里头洗碗的工作。黄仁勋说，当时他觉得从送报纸到洗碗已经是一次重大的职业晋升了。大家注意这一点，待会儿咱们还要讲。这段话非常有传播力，因为他不是说我天生厉害，我天生要改变世界，他更像是一个非常淳朴的移民故事。因为他讲他是第一代移民，活下来干活别挑剔，先把眼前的机会抓住啊，他讲的是这样的一套东西。然后黄仁勋讲到30岁了，他去跟他的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英伟达。他说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创办公司，也不知道怎么融资怎么经营，也不知道他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实现，这能有多难呢？结果非常非常难啊，第一项技术就行不通，钱烧完了，最后他不得不飞到日本去向世嘉的 CEO， 世嘉当时做游戏机嘛，找他们做图像卡嘛，最后没做出来，跟人去解释，对不起啊，您让我们做这东西呢我做不出来啊，失败了，但是呢你还得把钱给我啊，因为你如果不把钱付给我的话我就完了。最后世嘉的 CEO 还是把钱付给他了，让英伟达继续存活下来了，我们才有今天可以看到全世界市值第一的公司。黄仁勋讲这应该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拿了人钱没做出来，飞过去说对不起，但是你能把那钱付给我吗？这个故事呢，在黄仁勋的演讲中非常的关键，因为他真正想传递的不是我很惨，而是你们今天面对 AI 的不确定性，我当年也面对过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不确定性。第三层才是 AI 时代的机会论啊，黄仁勋说了，说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 PC 革命的开端，而2026年的毕业生职业生涯开始于 AI 革命的开端。他认为过去60年的计算模式是人写软件，计算机执行命令，现在这个模式正在结束， AI 把计算从人类编程推向了机器学习，从 CPU 上的软件推向了 GPU 上的神经网络，从执行指令推向了推理、理解、规划和使用工具。他给毕业生的结论是，不要害怕未来，要参与未来，不要慢慢走，要跑起来。这句话很黄仁勋，也很硅谷。在他看来， AI 会自动化很多任务，但是任务不是工作的全部，软件工程师会用 AI 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医生会用 AI 做更多的诊断，电工、水管工、钢铁工人、建筑工人、技术员也会因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获得机会。他的核心判断就是这句， 最容易传播的话 AI 不一定取代你，但是更会用 AI 的人可能会取代你。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黄仁勋是在说毒鸡汤，而且是中国大家长式的毒鸡汤。他讲的话是什么？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大家有没有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熟悉了？这套逻辑本身并不荒唐，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长大的，我们所有人也都是这么去教育自己孩子的。技术革命确实会消灭一些旧的任务，也会创造一些新任务，但问题在于被消灭的人和获得新机会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被技术提高效率的岗位和被技术压低价格的岗位也往往不是同一个岗位。所以我们要进入下一层，黄仁勋的乐观不是整个 AI 世界的乐观。同一场革命，有人看到了机会，有人看到了失业和毁灭。现在关于 AI 的讨论大概是分为三派。第一派呢，就是黄仁勋的建设乐观派啊，我们先建设起来，我很乐观。他们认为 AI 会提高生产率，扩大能力边界，创建啊，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岗位、新的基础设施，只要人类负责任的推进技术，整体收益会大于损失。这套说法背后有非常现实的商业逻辑。英伟达就是卖铲子的。黄仁勋当然希望更多人相信 AI 是机会，相信企业应该买 GPU。相信国家应该建立计算中心，相信年轻人应该学会使用 AI， 所以他并没有说谎，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的立场天然站在了建设更多 AI、卖更多英伟达算力卡的这个立场上。第二派呢，就是阿莫迪 Anthropic 的 CEO， 他呢叫就业风险派。在 Axios2025年5月份对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迪的采访中，阿莫迪就警告说 AI 可能在1到5年内消灭最多一半的白领岗位，并且可能把美国的失业率推到 10% 到 20%。 他呢2025年讲的，他一般讲的时候都是讲说明年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已经2026年了哟，这个预测呢就非常吓人了，因为他打中的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大学毕业生最关心的第一份工作。过去一个年轻人进入咨询、金融、法律、媒体、软件、产品运营，通常是从低端任务开始，写初稿、做表格、整理材料、查资料、跑流程、改 PPT。而这些任务恰恰是现在 AI 干得最顺手的这一批。第三派呢，就是马斯克这一派，存在风险派。马斯克呢，在参加 Rogan 的这个节目里头就讲到，他认为 AI 有 20% 的可能性会毁灭人类，同时也说有 80% 的可能性会走向好的结果。这也非常马斯克，既像警告又像是冒险家在下注。这类观点关注的不是某个岗位，而是 AI 最终会不会变得比人类更强，脱离控制，甚至是威胁人类整体生存。黄仁勋为什么会痛批这些说法呢？因为在他看来啊，科技领袖们天天讲末日会把社会推向恐惧，恐惧会阻止人们去学习、去建设和参与，也会阻止人们去买他的显卡。所以媒体就报道了，他把一些 CEO 末日式的表达称为上帝视角，也就是高高在上之后，仿佛觉得自己知道所有人的未来一样。但是呢，这一点黄仁勋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站在上帝视角上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只是两种不同的上帝视角，一种是黑色的，大家要小心，一种是绿色的，赶快拿着美金上我这儿来买显卡来。当然这不是最惊悚的一派啊，最惊悚的一派呢，今天咱们也要讲一下，这个人呢叫莫高达特。 他说的是什么？叫天堂之前可能有12到15年的地狱。如果说阿莫迪讲的是岗位风险，马斯克讲的是存在风险，那么莫高达特讲的就是社会风险。莫高达特是谁呢？他是谷歌 X 以前的 CBO 啊，叫 Chief Business Officer， 就是首席商业官。谷歌原来呢有一个部门叫 X 部门，各种的新的业务都是从这儿孵化出来的。孵化的过程中呢，这个 CBO 他会帮这些天马行空的科学家们去把这个项目落地，怎么能够把这个项目卖掉啊？而这个 X 部门里头孵化出来最有名的项目就是谷歌的无人驾驶。这个人呢离开谷歌以后写了一本书，叫 Scary Smart， 中文翻译呢应该叫可怕的智慧。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 AI 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关键呢不只是 AI 自己会怎么样，而是人类会怎么训练使用和操纵它啊，他并不认为 AI 会作恶，而是认为 AI 落到一些坏人手里边，这些坏人的能力会被极大的增强，就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地狱。2025年8月，他在参加 The Diary of a CEO， 在这个访谈里头就讲到了这件事情，说未来12到15年可能是天堂之前的地狱。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事儿呢？他自己有一套框架叫 FACERIPS， F-A-C-E-R-I-P-S， 这么八个字母。这个 F 呢叫 Freedom， 自由，说因为有了 AI 了，你更容易被监控，你的自由会受到损害，因为呢 AI 首先会落到政府手里面，他们会利用 AI 来监控你。前面阿莫迪跟美国国防部的摩擦不就是这样吗？他说我不能够用 Anthropic 去监控美国民众，这个里头第一个问题就是Freedom。 第二个呢是 A， Accountability， 责任。很多人都说 AI 是没有办法替你签字的，你还是需要有一个能背锅能签字的人来去做事情。但是莫高达特就讲了，说有了 AI 以后呢，政府部门会相互之间扯皮，他们会出现大量责任不清的事情，会互相甩锅，甚至是甩锅给 AI 啊，所以这个责任会变得非常模糊。 C 呢是 connection， 人类连接。他说当有了 AI 以后就会有虚拟伴侣啊，有大量的 AI 会加入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头去，会加入到这种连接里头去，而人本身的连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就会出现问题。 E 呢是 equality 和 economics， 就是平等和经济。他说在 AI 来了以后，原来靠上班领工资的这种经济模式可能整个就会崩溃掉。然后 R 呢是 reality， 是现实，说有了 AI 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区分真假了，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有语音有真相，这些事情就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人类呢也会陷入到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这样的一种困惑里头去。 I 呢是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啊，就是创新与商业。 AI 会大量的替我们去做创新，那么人类到底应该去如何指导 AI， 如何去使用 AI 再进行下一步的创新啊，这个也会困扰我们。最后一个是 P， 是 power， 很多人得到 AI 以后他们的能力会被放大啊，这就是他给出的说我们未来的12到15年里头会面临的问题。莫高达特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不是躺平啊，没有任何科技大佬会要求大家去躺平的。他的建议是，第一，我们要承认 AI 变化的速度，不要自欺欺人。第二，要尽快学会使用 AI， 而不是站在原地抱怨。第三，要降低对单一职业身份的依赖。原来都是我们找一个工作干一辈子然后领退休金啊，千万不要再干这个事儿了。要有更多的这种被动收入也好，或者是有更多的可以用 AI 去挣钱的方式啊，可能以后不会有一张文凭是特别值钱的，也不会有一个职位是特别值钱的，也不会有一个位置是非常稳定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爬天梯的说打怪升级一级级升级上去的这种事情啊，再也没有了。 第四个，要重新理解人生的价值，不要把有工作当成唯一的自我证明。第五个，社会层面需要监督，要有再分配和新的安全网。因为现在的话，他讲的这个12到15年的天堂之前的地狱，就是再分配没有建立起来，原来的社会安全网会破掉。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些人他们讲的东西是不是相互矛盾啊？阿莫迪讲的东西，马斯克讲的东西跟黄仁勋讲的一样吗？我要说的是，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这里就要讲说为什么黄仁勋讲的是毒鸡汤了，因为黄仁勋讲的是真的，但是并不完整。黄仁勋都讲了什么？第一个，他讲的是我小时候很苦，早上四点钟我就要爬起来去给人送报纸，所以他也在告诉这些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学生，你们可能也会要去过苦日子。第二个，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我从送报纸到丹尼斯去洗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职业晋升了。他讲的是你们要脱下长袍，不要再想着以前那些进到投行、进到软件公司、进到这些地方去，你们要去做水管工，你们要去做电工，你们要去给我做机房去，你们要去给我建机房，这都是伟大的职业晋升。他讲的第三个东西是，每一次英伟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想这能有多难，但实际上每一次遇到的困难都比他们一开始设想的要难得多。但是最后有半句他没讲是什么，他活下来了，他现在可以站在这儿啊，跟大家灌毒鸡汤，是因为他活下来，他是一个幸存者。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剩下的那些人就没有活下来。有没有起得比他早的？有。有没有干得比他苦的？有。有没有遇到比他更难的问题的？也有。但是那些人没有活下来，只有他活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听的是幸存者给大家讲的故事。幸存者讲的故事呢，一定是对的，但一定是不完整的。他不会说我专门讲一些错的东西给你，不会有这样的。但是剩下的那些人遇到了什么，他不会告诉你。而且大家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幸存者永远是少数，对吧？我们今天听幸存者讲啊，我当年努力了怎么怎么样，就跟你去听这种成功学一样，我当年是怎么成功的，我当年是怎么怎么样的，你照他那样学就能成功吗？别扯了，这就是成功学。但是呢，他也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吃这个苦，你一定要注重这种微小的晋升，你一定要设想这些困难，但是最后的困难可能会比你想的还要再难，但是你要活下来。这是黄仁勋反复在强调了，他说我就是要活下去啊，你们也要活下去啊。所以这就是这碗毒鸡汤最真实的地方，它不是假话，它只是把最残酷的一半藏起来了。最后我们回到黄仁勋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结束语上，他最后说的是，把你们的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创造一些配得上你们所受教育、你们的潜力以及那些在世界相信你们之前就已经相信你们的人的东西。什么是世界相信你们的之前就相信你们的？就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的老师、你们的朋友。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但是呢也非常沉重，因为它背后其实不是未来一定会奖励努力的人，或者你们一定能够成功，而是未来不可知，你至少要以一种像幸存者一样的方式存活下去。所有人都会死，但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应该如何过好这一辈子，如何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就是中国大家长式的毒鸡汤。 AI 时代也一样，阿莫迪提醒他们工作可能消失，马斯克提醒我们技术可能失控，莫高达特提醒我们社会可能会进入地狱期，黄仁勋提醒我们不要被恐惧钉在原地，先跑起来再说，这些话放在一起才是比较接近完整现实的。所以这场演讲黄仁勋没有给出一份安全说明书，不是说你们啊从卡耐基梅隆大学毕业了，这是美国名校，你们就一定是棒棒的。他给的是一碗幸存者煮出来的毒鸡汤， 有毒，有毒是因为它来自于幸存者偏差，有用是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完全不喝鸡汤的人可能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关键不是把它当成真理，而是要知道它缺什么，然后带着清醒，把该学的工具学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起来。至于能不能活到最后，谁也不能保证，但至少别站在原地等着未来来审判你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